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，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来讲几个记录在古籍中的小故事。一日之德，增寿一计。绍兴有个人，因布吏的官期已满，提升为京城尉。一个夏日，因有事出城，在道旁树下休息，看见一骑马人自西而来，也在此休息，问他从哪来。那人道：“奉上帝之命来抓人。”并出示捕牒给他看。京城尉赫然见到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，他吃惊地问：“是来抓我的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没到呢，先是城东老人，第二个是山东人，第三个是女子，你是第四个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京城尉踉跄回家，告诉了家人。第二天一早到城东，看见一位老人才开门就摔在地上不动了，便相信自己在树林里听到的话一点不差，急忙回家让家人买棺材准备后事。第二天京城尉又到了郊外，听见哭声非常悲哀，寻声找去，发现一少妇趴在尸体上痛哭。相问之下，少妇说：“我丈夫住在山东济南，家中贫困，到京城找朋友没找到，回来时暴死了，我没钱埋葬，所以哀伤。”京城尉怜悯地说：“我为你办理殡葬的事情。”于是将给自己准备的棺材给了他，并增给了妇人30斤，让他扶灵柩回乡。妇人哭着谢恩别过。京城尉回家后又买了棺木，沐浴更衣，端坐着等死。入定后忽然听到敲门声很急，打开后一个人进来了，和他说了很长一会儿，再拜而去。京城尉对家人说：“我死不了了，上帝因为我今天行了阴德，增寿一计12年，这个人是来相告的。”后来果然没事了。拯救弃婴，代虚改相。宁波的袁道济家里贫困，眼见考期将至，无法赴秋试，有亲友给了他3斤，劝他去考试，于是出发了。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弃婴，没有人肯收养，快饿死了。袁道济心生怜悯，马上用3斤托付给豆腐店的夫妇。到了省城，同乡的朋友嫌他贫困不肯收留，有一个过去认识的和尚勉强让他住下。和尚当晚梦见各府的城隍齐集，拿乡试册呈给文昌帝君，里面有被除名的需要查补。宁波的城隍禀道：“原生救人心切，这个可重。”帝君命令叫来，见长得太寒露，说：“这个人长相不好，怎么办？”城隍说：“容易啊，可以把判官的胡子借给他。”和尚醒来后啧啧称奇，第二天正想告诉袁道济，相见后发现向来没胡子的袁道济一夜之间长了胡子，于是痴痴笑个不止。茫然的袁道济询问原因，和尚告知自己做的梦，两人都很惊讶。后来榜发果然高中。渎职检录。安邑人宋半堂曾在鄞县做官。宋说鄞县有位书生很有文才，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困顿，没有考上功名。后来这位书生得了一场大病，病中迷离恍惚，梦见自己来到了一处官衙门。根据那里的情形，他觉察到这地方似乎便是冥司。这时对面走来一位官服打扮的人，书生一看却是一位老相识，便急忙向他打听自己得了这场病是不是很快就会死。这位名官说：“你的寿数未尽，但是路数尽了，恐怕不久就要到这儿来了。”书生说：“我这辈子全靠社管教书糊口， 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怎么路数倒先进了？明官叹息说，正因为你是吃教书这碗饭的，而对孩子们的学业品德放任不问。明司认为无功受禄就等于偷盗或浪费粮食，必须扣除应得的俸禄来补偿，所以你寿数未尽而禄数先尽。为人师长者，位居君亲师再三之中，享有崇高的荣誉，你收取人家的学费却误人子弟，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。有官禄的就要削减官禄，没有官禄的就得削减实禄，一丝一毫都计较得很分明。世人往往看到一些饱学之士或通儒大家，有的生活穷困，有的年少夭折，便抱怨天道不公平。可哪里知道，这些人都是自误生平，才落到这地步。书生听罢，怅然而醒。从此，他的病日重一日，果然没有治愈的希望。临死之前，他把梦见的事讲给他的亲朋好友们听，并告诫他们要忠于职守，努力从善。这个故事也因此得以流传于世。貌随心变。莆田林生佩说，听说泉州有个人忽然发现自己映在灯光下的影子越来越不像自己，再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，一举一动影子也随着举动，倒是很和谐，只是那影子头大如斗，头发蓬乱，像个羽毛车盖，那手和脚的样子都勾曲着，看上去好像鹰爪子。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像个奇形怪状的恶鬼，此人吓得失声大叫，呼喊他的妻子出来观看。妻子所看到的影子和他看到的完全相同，从此以后每当夜间灯下，他的影子都呈现这种形象，又想不出是什么原因，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有位邻居是个私塾先生，这位先生得知此事之后说，妖怪不会无缘无故变现，必因人自招，大概你的心里存在着某种恶念，以致罗刹鬼趁机附在你身上现形，你仔细想想有这种因素没有。此人听了现出恐惧的神色，并且很佩服这位老先生的见识，就坦诚地说，不错，我和某某人极有怨仇，我总是在想有朝一日把他全家杀尽，叫他断子绝孙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如今我的身影起了这样的现象，这可能是鬼神对我的恶念发出的警告，从今以后我坚决断了这个恶念，看看你的这个猜度灵验不灵验。就在这天晚上起，此人的身影又恢复了正常，这可真是意念一转，利分祸福啊。命数可晚。新同甫先生任宜阳知县的时候，有位老者向他递上一份呈文说，昨天晚上我住在城东门外，看见有五六个吊死鬼从城门缝里钻进城里来了，恐怕是来找替身的，请你赶紧预示百姓，对同仆姬妾不要凌辱虐待，欠债的不要追索得太紧迫，凡事要互相谦让，别争斗，使那些吊死鬼没有机会施展伎俩。新先生看罢成文大怒，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老者打了一顿板子，并命人将老者轰了出去。老者并不怨恨，走到台阶下便坐在那里抚着膝盖说，可惜呀，这五六条命算是没救了。过了几天，有人向新先生报告说，城里最近有四人上吊而死。先生大惊，这才感到事态严重，急忙命人将那送城文的老者传来问话。老者说，这几天来我总是昏昏沉沉的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今天我才知道曾递送过一份呈文，当时这件事便传扬开来， 于是家家有了戒备，后来果然有两个上吊的人都被及时救活了，一个是媳妇因为被婆婆虐待而上吊的，那婆婆非常痛悔，另一起是因为欠债被债主逼迫太紧而上吊，债主当即焚毁了戒具，因此两个人都得救了。今天讲的这几个故事分别选自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《北东园笔录续篇》。正所谓人心发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所以管好我们自己的思想念头，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再见。